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这一集要继续来探讨《大智度论》里面的六波罗蜜。啊，波罗蜜，我们一般说度，就是度彼岸，或者是最高成就圆满，啊，圆满的意思。比如说布施波罗蜜，那就是布施的圆满。或者是借着布施达到究竟的彼岸。那菩萨的主要修行方法就是六度，或者称为六波罗蜜。有关布施的部分，我们上一期已经谈过了，那么这一期我们一定可以把后面的五度全部上完。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大智论》第十三卷施罗波罗蜜。施罗就是持戒的意思。那我们怎么样达到持戒的圆满啊？这就是我们这一卷还有下一卷所要探讨的主题。好，我们看《般若经》啊，讲义341页。经罪不罪不可得故，应具足施罗波罗蜜。罪就是我们犯了戒啊，犯了戒就有罪。那如果我们持戒清净就没有罪。不可得，我们之前说过，要达到波罗蜜六度的清净，之所以称为波罗蜜呢，要需要具备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菩萨他要不管是修布施也好，持戒也好，禅定也好等等，如果说没有发无上菩提心，顶多只能称为布施或者持戒而已啊，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或者是持戒波罗蜜。那么除了发无上菩提心以外，还要慈悲心啊，慈悲心来度化众生，再来要空的智慧。空的智慧就是三轮体空，不要有执着布施的人啊，或者是接受布施的对象的差别。或者是所施物所布施东西 的一些分别。同样的，我们持戒也是如此，不要执着说 我持戒清净哦，那你们都在犯戒，这样的话就分别有持戒有犯罪，这没有达到空性的时候，有时候对于犯戒的众生会产生轻慢心，有时候甚至会舍弃他们。但是这个对菩萨要度化一切众生来说，这互相违背的。那么如果在执着持戒清净的话，那会产生骄慢的心，又会造成另外一个烦恼。这个具体的观法在十四卷会来解答这个问题。罪不罪不可得故，应具足施罗波罗蜜。施罗就是戒。但是同样是戒的语词，我们在佛教的用语有很多戒的不同的语词啊。那虽然说同样在表达戒的意思，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语词有什么？施罗啊，戒，还有律，对不对？礼奈耶，还有呢，律仪啊，律仪。另外还有波罗提木叉啊，学处等等，有很多这个戒律相关不同的用语。那么它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什么叫施罗啊？我们在六度里面戒的用语这么多，主要所用的就是施罗。我们看大智论的解说，好，讲义341页啊，释名。施罗的意思，本来在印度话里面，它就是一个习惯性，一个习惯性，好的习惯也好，坏的习惯也好，通通叫施罗。但是呢，佛教把一种好的习惯性，特别把好的习惯性用来作为戒的主要内涵。所以，比如说有一条狗，我碰到某某人，它就一直叫，这是狗的习惯。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呢，把一个好的习惯习以成性， 性善，这个才叫施罗。所以这里面说到性善，并不是说 我发心这个要做好事这个就戒了，不是，他要习惯成自然，要习惯到很自然而然的成了一个坚固不移这样的特性，这个才叫戒。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施罗。所以有人在问说，戒那只要十善道就好，为什么比丘戒要250啊，比丘尼戒要300多啊，为什么那么多啊？其实如果我们把握一个原则，比如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会应用的人，他就我不管什么样的恶都不要去犯，不管大的小的，身口意都不犯，众善奉行，除了说这个断恶以外，还要积极的修善，除了除杂草以外，还要积极种一些有益的植物才能够收成。所以真的戒的意义呢，好行善道，不是说不犯就好，这个还很消极，还要积极的行善道，不自放逸，就诸恶莫作啊，特别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更不应该放逸。有时候大众在一起不敢做坏事啦，但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懈怠放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要了解，真的戒它就是一种防非止恶强而有力的一个潜在的力量，这个才名为戒，也就是名为施罗。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觉得很束缚，有这种束缚的感觉，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这个不自然，那个也不自然，这个还没有达到的戒的功效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习惯成自然坏的我们就很比如警觉性很高，千万不要犯，好的能够习惯性不做反而不自在，这样的那才是戒的本意。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施罗。也就是说这个习以成性的这个善呢，可以自发当然也可以就是其他的善知识或者佛为他受戒，他知道持戒的重要所以受戒行善也是戒。那么即使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没有戒士为他受戒，他能够起这个心断恶修善强而有力的心这也名为施罗。那么另外呢有律仪，我们刚刚提到有律仪还有律嘛，对不对？律就是比奈耶比奈耶的意思，它就是一种调练，等于是让刚强的变调柔所以比如说有一种调伏训练，这个叫调练调伏烦恼或者刚强的变成调柔。所以比奈耶它有调练训练还有降伏去除烦恼种种意思那么不但是自发，如果说僧团里面有这些就是不自爱的分子要不接受调练的话，僧团还可以对他一些制裁等于是借着大众僧的力量给他一些制裁。那么这种种规范呢，我们就称为比奈耶比奈耶。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律仪律仪，律仪有防护的意思，就是防止过失主要是防止过失的意思。那么这个律仪还有分成三大类一个是戒律仪，就是我们不要犯戒条要小心某些戒呢不要去违犯。另外一个还很重要叫做根律仪，各位有没有听过根律仪施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戒不清净，三昧就没办法现前。但是戒的清净呢，我们除了说戒条不要犯以外，还要守护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根律仪它更细微，除了戒清净以外能够帮助得定。 所以我们三增上学有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为什么叫增上？就是我们持戒能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得定，这样的戒呢就是增上戒。所以有的人持戒，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他只是苦苦恼恼在守一些维系的身口，但是内心还有六根的调伏他并没有抓到要点，这个对他的修定没有一些帮助的话，还不足以称为增上戒学。那么增上定学，有的得定不一定能够发挥啊，对不对？若得定就自然能够引发无漏慧，那释迦牟尼佛一些外道的老师他们有得到很深的禅定，早就引发无漏慧得解脱了，可是也没有。所以我们增上定学要有定，要进一步要引发无漏慧。那增上慧学，有的智慧很聪明，可是呢对解脱没有帮助，他只知道一一的别相，但是对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诸法空相没有深刻的了解，这个对解脱也没有帮助。所以律仪除了戒律以外还有根律仪。另外一个非常常用的，我们各位是不是有听过那个定供戒跟道供戒，对不对？定供戒、道供戒虽然中文是翻成戒，事实上它的原文就是律仪，就是定供律仪或者是道供律仪。所以律仪它也有属于戒的层次的，有属于定的层次，也有属于智慧的层次。好啊，那我们接着看哈。我们在用于六波罗蜜里面，主要是用这个施罗的含义。所以施罗它包括有自发，还有性善，除了止恶以外，还有积极的行善。好，我们看第二，施罗者略说身口律仪，律仪这里就出现了，就是我们防护身口的过失有八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还有不妄语。不妄语开展出来就不妄语、两舌、二口、绮语。那这里为什么用这个不恼害呢？没有用不杀生，就是杀生有的人或许会错意啊，一定 断生命那才叫杀生，那我不 把你杀死，我杀个半死，就折磨到将死未死，这样不算杀生吗？其实所以这里就是比较广义的不恼害。我们即使说没有杀死畜生，但是呢一直折磨他啦、玩啦、弄得让人家惊吓等等的，这个其实都是杀的前方便，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留意杀盗邪淫。妄语说一些不真实的话，两舌就挑拨离间，恶口就是我们骂人啊，或者是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或者是我们讲一些话呢让人家起嗔恨心的，这些是恶口。绮语就是我们讲的话呢让人家起爱欲、起染着、贪染，这些杂秽语，这就称为绮语。所以大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到底跟人相处说话，我们是经常在说一些佛法有意义的话、清净身心的话，或者说都是听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听一些让人家起嗔恨心啊，或者是不信任人、怀疑啦、种种。所以这个律仪防秽止恶就像食物一样啊，我们要吃有营养的食物嘛，那才能够滋养身体，对不对？同样的，我们要过滤，我们要听闻佛法，或者是言语，我们要听闻有益，对我们这个法身慧命有帮助的，这些才有帮助。如果说听一些对我们慧命法身有所妨碍的，这些其实都没有营养，就是毒素。 所以我们在日用行常当中，有时候听到一些是非，其实我们自己要加以判断，有时候没有加以智慧的抉择，自己这个你当会当作帮凶啊，有时候自己不自知。那么如果我们持戒的话，就用智慧啊，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啊。再来，不饮酒及净命，净命就是用正当的维生啊，就是经济生活啊。那么佛教里面有关于算命啊、看相啊种种，这些就不纳入净命啊。所以施罗啊，有这身口八种律仪，还有净命。这名为戒相，这里说的戒相就比较着重在身口的表象，但是真正要戒清净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心清净啊，心啊就意，意若不清净，那其实只要一年呵呵啊，或者是没人注意的时候啊，身口有时候就容易违患出来了啊。好，接着我们看破戒持戒之果，我们先看角注第二，持戒破戒之果。破戒的话就堕三恶道，持戒导师的笔记这里分成下持戒、中持戒、上持戒，还有上上持戒。下持戒生人中，因为不持戒的话就下三恶道，那么如果中持戒生欲界天，上持戒就持戒还有禅定的话，生色界、无色界天。上上持戒，这个指的是圣者啊。下清净的上上持戒呢，得阿罗汉声闻；中清净得辟支佛啊，上清净得佛果啊。好，我们看本文，其实导师这个表已经把上面大体上都解说了哈。括号一，这是破戒的果报，堕三恶道。括号二，持戒的果报生人天得三圣果。上持戒还要行禅定才能够生色界、无色界。如果只是持戒但是没有禅定的话，顶多生到六欲天。上持戒，我们本文是写上持戒，导师是为了区别是禅是四无色定，所以加个上上，那就有三圣的持戒，那不执着、不破戒、不缺戒，而且这些戒呢是圣者所赞叹的，那这名为上清净持戒。所以真的上清净持戒，这个是圣者已经证得圣位的。在第四，得无上佛道戒，同样是清净持戒，那怎么样才成为是最上的戒呢？无上的佛道戒呢，它具备几种要素，要慈悯众生，发愿要度众生，而且要知戒的实相，戒的实相就是智慧知道空相，也就是罪不罪不可得等等。我们布施要三轮体空嘛，对不对？持戒也是一样，不要执着说我持戒清净，你们在犯戒，有这种人我分别，那也不行。或者说有的人特别有些居士他们受了菩萨戒以后穿着那件曼衣，我排班的时候一定要站前面，有人站在他前面的心里就不舒服了，有时候会有这种分别。其实戒不在于说你吃的戒多啦，或者菩萨戒在清净不清净，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身口意啊能够调练这降伏烦恼啊。所以要知道戒的实相，心不以着，不要去贪着我持戒没有持戒，如此持戒将来令人至佛道，而且不是自己清净哦，还要让所有的众生呢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这个名为得无上佛道戒。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持戒的功德。戒为一切善法住处，若人求大善利，我们应该坚定的持戒， 就好像爱惜珍贵的宝物，就好像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啊。譬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类，都是依地而住。那么同样的，戒是一切善法的根基啊。如果根基不稳，那上面的定慧啊都不用谈了啊。那括弧二，若不持戒，空无所得。若能持戒，得生好处。好处，比如说得人天啊，或者是现生的福乐啊，即得道果，就是初三戒啊。譬如无足欲行啊，没有脚想要行走，没有翅膀想要飞，没有船想要渡河，这个都达不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戒啊，想要得到好的道果，或者没有戒想要得到今生来生的福乐啊，当然不可能啊。那但是呢，这有的人没有智慧啊，真正戒主要是要戒自己的那个贪嗔痴，可是呢，有人是在戒别人哦，你这个不如法，你不如法，这个其实方向错误了啊。若人弃舍此戒，如果说他的精神身口意不清净啊，只是一些形式上的，比如说住在山里面苦行啦，吃水果啦，或者是服药，与禽兽无异啊。就像说有人吃素啊，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那跟牛吃草有什么不一样吗？哦，牛吃草还很壮哎，对不对？我们吃素没有慈悲心啊，这跟戒行就比较不相关啊。好，下面三个是有关吃的。有人只是喝水为戒，有的喝比如牛奶、羊奶啊，或者是有的人吐纳服气，或者是剃发，或者留长发，或者顶上留少许发，在穿衣啊，穿袈裟啦，或者是穿白衣、草衣、木皮衣，或者是冬天很冷啊，他又到水面啊，夏天已经很热，他用火烤，或者自坠高岩，从高山上往下跳，或者是在恒河中洗，即使洗得再多啊，但是这只是洗身啊，内心的罪业并没有洗掉。若日三浴在供养火，种种这祭祀啦，或者是咒怨啊，修这种苦行，如果没有掌握到断恶修善的话啊，没有掌握到戒的精神，都是空无所得。好，这苦行而无戒，空无所得。相反的，即使有人啊，身处在高堂大殿，好衣美食，如果能够啊清净持戒的话，得生好处，还可以得道果啊。所以持戒呢，不分出身贵贱，也不分年龄大小，能够持这个境界，就得到大的利益。如果破了这个戒啊，不管是尊贵卑贱啊，大人小孩啊，都不能够随意生善处。啊，括弧三，贫贱而能持戒，胜于富贵；富贵而破戒者。持戒之人，具足安乐，名声远闻，天人爱敬，所愿皆得啊。破戒之人啊，就像说一个很清凉的池子，就是本来大家天气热啦，想要去洗澡，可是里面有毒蛇啊，没办法在里面沐浴。或者说如好花果树，可是多刺啊。用这个来比喻，如果人生在富贵人家，而且身体端正，这个是庄严啊，这个正者正也，而且广学多闻，如果不好要持戒，没有慈悲心，也是一样啊。如记说，富贵没有智慧啊，则衰损；智慧而骄慢，那也是衰败啊。持戒之人啊，本来立志要持戒，后来又破戒，那么今世或者后世啊，一切得不到利益。人虽贫贱而能持戒，胜于富贵而破戒者。花香木香 它能够传播一小段距离，可是持戒之香周遍十方。为什么？一个持戒的人啊，那具足安乐啊，得到好名声，好名声，那个大家可以为他宣扬啊，好的名声可以传播得很远，甚至天人爱敬啊，还可以传到天上去，现世常得种种快乐啊，想要升天或者是得到人中的富贵长寿，取之不难。持戒清净，所愿皆得。好，挂护四，持戒之人，看到破戒的人遭受种种刑罚、劳役之苦，或者是拷打、掠夺，种种苦恼。那一个持戒的人，他自己知道永离此事，他很欢喜。如果持戒之人看到善人得到好的名声，名闻快乐，心里自念，就像他得到好名声，那我这样持戒我也有份。持戒之人寿终之时，有时候刀锋四大要分散了，经脉断绝，有的没有持戒的会非常恐惧，但是一个持戒人内心清净，心不怖畏。大恶病中戒为良药，这是用良药来对治恶病，用戒来对治这个守护了。如果大恐怖当中有人来保护你，那这个戒正好扮演这样的功效。使暗明中戒为明灯，明灯就照亮黑暗，于恶道中不好的道路啊，那有一个安稳的桥梁，可以让我们安然渡过。使海水中戒为大船，渡到彼岸，可以借着戒的船渡到彼岸。好，持戒之人，众人爱敬，衣食无缺，使得升天后得佛道。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仰，心乐不悔，衣食无乏，使得升天后的佛道。持戒之人无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下面举一个小故事啊，就之前有一个人，他经常供养天啊，那他也非常用心的供养，一心供养，想要求得富贵。经过12年，后来这天人怜悯他，说：“哦，你这么一心供养啊，那你想要得到什么？”他说：“我想求富贵啊，希望能够随心所欲啊，得到一切的物资。”那么天人就给他一个器皿，叫做德瓶啊，说：“你想要什么，那都可以从这个瓶出来。”那人得到以后就很高兴啊，想要得房舍啦、车马啦，或者七宝啊，都能够随心所欲。啊，本来很贫穷啊，这个时候能够随心所欲，而且还可以分给一些客人啊，世事无法。客人们就很好奇，问他：“你之前那么贫穷，为什么现在可以自由随心所欲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他就说他得到天瓶，也就是这个德瓶啊，天人所给的这个德瓶，这个瓶能够出种种物啊，所以他得到富乐，就像这样。所以说，你那个瓶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啊？到底它能够变化，现出什么样的宝物呢？结果他就炫耀啊，很骄傲放荡，立瓶上舞啊，站在这个瓶上跳舞。瓶破坏了以后呢，这些油瓶所变化一切宝物啊，一时都灭失了。那么用这个来比喻持戒的人也是如此啊。如果说我们的持戒就像能够有这个天所授予的瓶啊，可以出种种的宝物，种种妙乐无怨不得。可是如果人破戒啊，放纵骄慢啊，就像这个人破了瓶啊，所有宝物也都将失去啊。好，持戒之人啊，得到好名声啊，今世后世 能够传遍天上人中。括弧七，持戒之人，我们持戒清净的话，他如果有困难呢，别人都乐于施舍给他，给这个持戒的人。不喜财物，不修势力而无所乏，他即使不必跟人家在积极经营世间的财物啦，或者是去赚钱，可是由于他持戒清净，别人也乐于施给他，他就没有什么缺乏，得生天上十方佛前，再进一步入三圣道得解脱。可是呢，有个前提，我们要有正见来持戒才有效。如果说种种邪见来持戒呢，后无所得。有邪见啊，即使持戒，有时候还会堕恶趣。好，括弧八，若人虽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也能够升天。若人持戒清净，就是持戒、修禅定、修智慧，想要求度脱老病死苦，那这个愿一定能够得到。持戒之人，虽然说他没有种种武器啊，那但是种种的恶事呢，不会加到他身上。持戒之财，一样，我们有持戒，那他的功德便抢也抢不走啊。持戒亲亲，虽死不离。我们持戒就好像爱惜自己最亲爱的亲属，不想离开一样。即使我们也不想离开，那就是持戒呢，胜过于爱护自己的性命。持戒庄严胜于七宝，以事之故当护于戒，就好像保护自己的生命如爱宝物一样。相反的，破戒之师，破戒之人受苦万端，就像刚才所说的，贫人破贫失物，没有持戒，其他的愿不能达成，即使有的都将失去，所以我们应当持净戒。下面 一连串的比喻非常精彩，持戒之人观破戒人罪，我们应该自己警惕勉励，一心持戒。破戒的人，就像什么呢？破戒之人，人所不敬，他的家呢就像坟墓一样，大家不喜欢去坟墓，谁喜欢去人家的坟墓啊？再来，破戒之人施诸功德，譬如枯树，人不爱要，就像说这个花啦，开得很漂亮的时候，我们会拿来供佛，对不对？它枯萎的时候，你会拿来在头上装饰吗？在身上装饰吗？当然就不会了嘛。好，那第三，破戒之人如霜莲花，人不喜见。莲花有的开在比较热带的地方啊，如果说遭受霜害的话，那当然莲花长得不漂亮了。破戒之人恶心可畏，譬如罗刹，人见人怕。破戒之人人不归向，譬如渴人，一个口渴人，他当然是希望找有水的这个井，对不对？那到枯井一无所得。破戒之人心常疑悔，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至，就说一个作奸犯科的人，他很怕人家抓到，破戒人心里经常疑悔。破戒之人如田被包不可一养，比如说蒙受种种的包霜之害，不能够来依赖他，或者是仰仗他能够长出 好的结果。譬如苦瓜形似甘种而不可食，破戒之人如贼聚落不可医治，是贼所聚集的地方。譬如大病，或者说甚至有传染病，大家也不想接近他。破戒之人不得免苦， 只是苦是早晚会来的啦。譬如恶道难可得过，不好的道路呢，很难过关。破戒之人不可共治，不能够跟他一起居住。譬如说跟着恶贼，你很难亲近他一样。破戒之人譬如大坑，这个陷阱，大坑，大家都远避。破戒之人难可共住，譬如毒蛇，没有三两下子谁能够跟毒蛇住在一起呢？破戒之人不可近处，不能够靠近接触，譬如大火。破戒之人譬如破船，不能依着它渡到彼岸。破戒之人譬如土石不可更淡，譬如说我们人很奇怪我们这个好吃的东西一吃下去，你还在口中啊，你再吐出来的东西你就觉得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不太想再吃下去，对不对？其实东西还是你自己的口中嚼一嚼以后吐出来，自己就不喜欢再吃的。那何况是到胃里面又吐出来的食物呢？那你还敢吃吗？破戒之人在好众中，就是滥竽充数了。譬如恶马在善马群当中，破戒之人与善人，这远远的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如驴在牛群当中，破戒之人在精进的群众里面呢，譬如宁儿在贱人中，宁儿就是卑怯，卑劣怯懦的人，或者人品下劣的人。破戒之人虽是比丘，外表上 看起来 是比丘，但是呢譬如史诗，在眠人当中，有人睡眠他还会醒过来啊，可是史诗呢他永远醒不过来了，在譬喻破戒的人。破戒之人譬如虚伪的宝珠，混在珍珠当中。破戒之人譬如依兰在旃檀里，依兰是很臭的东西，旃檀里是很香的那个檀香。是破戒之人虽行事善人，内无善法，即使说他外表剃头啦，穿法服啦，次第捉筹，捉筹是出家人投票啦等等，形式上像比丘，可是呢已经没有具备比丘的实在的内涵。破戒之人，如果说他穿这个袈裟啦，就好像这个热铜铁叶，就像热的铜铁金属的薄片啊缠缚他的身一样。如果说他的拿着钵，就好像拿着这个融化的铜器一样，烧得很烫的铜器，这个都会伤身。那么如果说他所吃的东西就好像吞这个烧铁丸，或者喝很热融化的铜汁一样，那一定是肝肠寸断嘛。如果受人供养，则是地狱狱鬼守之。如果入金色，就好像入大地狱一样，他内心惶恐不安。若坐众生床榻，是如坐这热铁床上。好，破戒之人常怀不惧，经常不畏恐惧，就好像重病的人经常怕什么时候这个死神将至。亦如忤逆罪人心常自念，我为佛贼，他是靠我吃饭的，那等于是盗偷这个佛的功德，佛教的财物了。那到处隐藏在角落，就好像这个盗贼怕人一样，岁月日过常不安稳。破戒之人虽得供养利乐，这个乐呢都不清净， 譬如愚人供养庄严史诗，比如说有的人刚过世，外表 还没有这个腐朽溃烂，但是供养史诗他内无实德啊，早晚会败坏。智者闻之而不欲见，像这样无量破戒之罪不可称说，我们行者呢应当一心持戒。好，接着我们看讲义345页，戒相。好，接着这里有一个问，已知上面持戒的种种 功德破戒的施，那什么是戒相？戒的体是什么？答曰：恶止不更作。这个恶我们要停止，而且更重要的呢，下不为例，不要再继续做。有时候我们这个恶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小恶不断会积成大恶，或者说忏悔，忏悔以后有的又继续犯，这样永远没完没了。所以真正的戒，除了说要养成好的习惯以外，还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止恶以后不要再去犯。若心生若口言，这是受戒的方式啦，比如说我自己发个愿我要好好持戒，或者是嘴巴说出来我发誓我要好好持戒，或者说有戒师善知识为他受戒，那习身口之恶是为戒相。好，下面有举这五戒啊，还有八戒等等，在大品般若经，就初级大乘经里面谈到菩萨的施罗波罗蜜，重要的呢其实主要是十善道。十善道就自己修十善，还要劝别人修十善，赞叹别人修十善，而且心里随喜修十善。但是我们在施罗波罗蜜的地方，就十三卷十四卷却没有提到十善道，这个要到46卷才说，这个地方呢是指大家在家出家，或者说最基本的五戒八戒以这个为主，那有一部分也会比较在家与出家戒的不同，所以有人说大智度论如果没时间的话看第十一卷到第十八卷六波罗蜜就好，其实不够啊，真正那个施罗波罗蜜的精华十善道呢其实在后面。好，不过这个地方所谈呢是非常基本的性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等。好，我们先看五戒。第一个是不杀生戒，杀生罪跟助杀法，因何名恶？我们刚刚说恶止不更作嘛，那第一个呢就是不杀生。不杀生具备几种因缘哦，什么是杀生？如果说他真的是众生，如果你杀木头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杯子，这个都不算杀生，而且呢第二个知道他是众生，有的人他是黑暗的地方啊，看到有东西在晃动，那到底是绳子呢还是蛇啊，又分不清楚，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确定他是众生，而且知道他是众生而发心想要故意要杀他，这个还是发心而已，再来利用种种的方便乃至让他命根断，那么生身业有作色，有作色就是有表色了，有表色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行为，身体的活动或者言语言谈 这个身语的动作啊，表示内心的这个活动，这是身口的表业。那么我们因为身口的造作做了一个行为之后，它会有一个业力存在，不管是善的啊恶的啊，它会有一个后续潜在的一个影响的力量，能够感后果。那么这些潜在的力量呢，那就是无表业。所以有的学派他说戒的戒体是什么，有的认为是无表色，有的认为是心不相行法，有的认为是心法。那认为戒体是无表色色法呢，那天人可以看得到，就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天人一看呢，他无表色很清净。那一个犯戒人呢，全身就黑黑的，就很污浊。好，这里说如果我们确信他是众生，知道他众生，他实在是众生，而且知道故意杀夺他的性命，那么这就名为杀生罪。那即使没有杀死，其他的抓起来啊，细毙鞭打，这个是助杀法。好，再来杀生罪料减，料减就是抉择了。真的杀生那是要杀他，杀别人得杀罪。如果自己杀自己这个得鱼吃罪了。如果说在那个律典里面犯戒呢，要有个戒体嘛，对不对？那自己杀自己，有的尽行受啊，这身体没了，戒体没了，那也谈不上那个犯戒啊。所以这里杀生的主要是戒，杀别人，但是自己不能随便自杀了啊。在佛教里面，自杀得鱼吃罪，但是有几种情形比较开源例外的，在佛典看得到的是什么呢？就证得阿罗汉，他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他自己要比佛早点入涅槃，佛陀为默然啊，这一种。或者说有的为了持清净的戒，那有一些命缘所逼，那么他自杀了，这个有一些开源啊，这个后面会有个故事，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在349页这边会有啊。好，再来心知众生而杀，这个是杀罪啊，不是说在夜间看到一个人，其实他是人啊，但是你误以为他是树啊，想要砍树，就把人误杀了啊。再来故杀生，故意杀生得杀罪。快心杀生啊，就是感到满足畅快啦，或者是恣意行事啊，随自己的随便只求痛快啦啊，来杀生，这个是得杀罪。在命根断啊，并不是说脓疮啊把它打破这样子。身业是杀罪啊，不是嘴巴说说。再来口业啊，即使我们嘴巴手使别人，你替我把谁杀掉，这个也是杀罪啊。非但心生，如是等名杀罪。那反之不做这些罪呢，那就名为戒。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二种受戒。若人受戒心生口言，我从今日不再杀生。那有的人身不动口不言，只是内心发誓，我从今日不误杀生。就受戒，因为施罗嘛，施罗不管受戒不受戒都名为施罗，所以有的人他只要内心发誓强而有力，从现在不误杀生，这也名为施罗。好，下面法门分别，这个是比较微细的，也稍微难一点的地方。法门分别就是借着各种不同的角度来 确定这个不杀生戒的特性啊。比如第一个三性门，就是善恶无忌，就是不杀生到底它是善还是恶，还是非善非恶啊。那么迦旃延啊，这是迦旃延尼子的阿毗昙，他认为说不杀生这个就是善。那么其他的阿毗昙呢，认为说有可能善，有可能无忌啊。啊，这问曰说，就像迦旃延尼子的阿毗昙，他说一切戒律都是善啊，那你为什么说通无忌呢？啊，答曰：如迦旃延子阿毗昙中言一切善啊，其他的阿毗昙中言不杀戒，或善或无忌。何以故？如果不杀戒经常是善的话，那善会得乐报。如果你这个不杀戒一直是善的话，会一直有乐报不断的出现啊。那么如果它是善的话，那只要持这个戒的人啊，那永远是善，一定会一直得到善果咯。应如得道人常不堕恶道啊。但是呢，我们虽然说持不杀戒，可是如果说没有正见啊，或者种种的话，还是会堕恶道嘛。啊，以是故，或时应无忌。无忌，那非善非恶，那不会影响未来的果报啊。所以他有可能虽然持这个戒，啊，无忌没有果报，但是他如果另外起恶心啊、邪见啊，有可能就会因为恶心邪见啊，堕到善恶道。所以无忌无果报故，不生天上人中。好，问曰：不以无忌故堕地狱，更有恶心生故堕地狱。好，这里说到不杀生得无量善法。我们如果发愿不杀生，可以得到无量的善法。下面这句请留意，坐无坐，伏常日夜生故。就是我如果说持这个不杀生戒，不管是我看到这个畜生啊众生，我不杀他，我做不杀生，甚至说这个平常哦，我没有特别去意念说哦我不杀生哦，或者说在睡梦当中等等啊，哦，无做。可是呢，我们如果这个不杀生的这个戒是习以成性，养成一个强而有力防微止恶的习性的话，不管做或不做，福常日夜生，哦，这个福德呢不断不断的出生，哦，那么如果做少罪，哦，有时候这个烦恼重啊，那这个罪呢有限有量。何以故？谁有量而不谁无量呢？哦，以是故，知不杀戒中或有无忌，哦，有时候无忌。复次，有人不从师受戒，而但心生自是，哦，自己啊，自是受，我从今日不再杀生。像这样的不杀，有时也是称为无忌啊。好，括弧二，因为这个也是探讨无忌，所以或许我们一起来谈善恶无忌也比较接近哈。复次，有人不受戒，而从生以来不好杀生，啊，那这个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无忌，因为他没有受戒，不过呢，他的心性啊一直以来都是不好杀生，啊，这个也有可能是名为无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